好，感谢神，我们再次来打开我们的圣经加拉太书。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十三到第二十六节这段经文。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到第二十六节，请听我再次来为大家宣读上帝的话语。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我们再次来低头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主啊，你能够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可以得以自由。主啊，我们就求助你，今天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继续赐下智慧光照，主啊，让我们众人都能够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求你与你的仆人同在，保守你仆人的出口，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的一同来以这样的方式来敬拜你，来称颂你的圣名。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呢，它的内容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啊。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今天会特别关注到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的真自由。基督徒的真自由，大家看到我上面写的今天的标题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侍”。这句话呢，其实是在100年前美国的长老会宣教士他们在中国创办的燕京大学的校训。这句话我觉得很好的概括了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我们提到这个加拉太书，我们就应该想起来什么？因信称义，对不对？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但是也非常的容易被罪人来扭曲。加拉太教会呢，它虽然是接受了使徒保罗亲自所传的福音，但是他们很快就转向了错误的教导。他们想要来靠着遵行律法，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来换取救恩。保罗自己他也是非常的惊讶，所以书信的开始呢，保罗他就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他也非常严厉的来警告这个加拉太的教会，所有传别的福音的人都是应当被咒诅的，甚至连天上的天使也不例外。如果有天上来的使者所传的与我所教导的福音不同，那他们也应当被咒诅。这是保罗他亲口所说的。保罗他不只是嘴上说一说而已啊，他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坚决的来为这个真理来争辩。如果你看加拉太书前面第二章的时候，他有提到，甚至当彼得和巴拿巴他们所行的不合福音真理的时候，他也当面的来责备他们。一个是使徒彼得，一个是最早与保罗同工的，但是保罗都丝毫的不留任何的情面。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保罗他可以这么的勇敢，这么的强硬呢？因为他非常的确信他自己领受的是纯正的福音，是罪人能够得救的唯一的盼望。这个纯正的福音它真的是太重要了，不能够引起任何的误解。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坚持。那到底什么是因信称义呢？保罗在前面他也有一个总结，他说简单来说就是人称义不是因着行律法，乃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这是保罗他自己对因信称义的一个总结，也就是说罪人不用再去靠着自己的努力，不用你靠着去积德行善来赚取救恩，而是单单的凭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被上帝称义，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就可以被称义，就可以不用再被审判，就可以再没有惧怕，也因此也就再也不用做罪人的奴仆了，做罪的奴仆了。所以呢，保罗在加太书的第五章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讲说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他给马丁路德，我们知道带来的宗教改革，也带给他马丁路德带来的自由，也给后面千千万万很多的基督徒带来的自由。但是对有的人来说呢，特别是天主教，这个是非常难以接受的真理哈，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信耶稣得永生这么容易就上天堂了，那谁还去遵行实诫？谁还那么辛苦的去行善，去顺服圣经的教导？所以呢，在他们看来，这个教导，这个因信称义，只会让人轻看耶稣的拯救，只会让这个基督徒越来越随意的犯罪，越来越放纵。这个想法对不对呢？确实哈，有时候我们也发现，好像我们基督教，我们是基督教新教哈，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唯独恩典，都是恩典，但是教会好像还是乱糟糟的，好像恩典有的时候根本就不管用。啊，天主教他们讲的是你要遵行道德律，你才能够得救，反而有时候他们比我们在世上有更好的见证。我身边也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先从无神论变成了基督徒，然后又从基督徒变成了天主教徒，因为他们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可能看到了太多的不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自己要明白，错误的当然不是因信称义这个真理，而是罪人自己。因为今天有很多人没有完全明白保罗所说的这个因信称义和这个真自由，甚至很多是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自己也根本没有经历过，没有得到过这个真自由。因此呢，顺着罪人的本性，他们就把这个自由变成了放纵情欲的机会和借口，致使整个教会都受到了很大的亏损。因此我们要来好好的明白保罗他关于这个真自由的教导。同样，我现在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点呢，是真自由带来责任；第二点是真自由它要引发征战；最后呢，第三点，真自由会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真自由带来责任，真自由引发征战，真自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真自由带来责任。加太书第五章十三节的前面呢，保罗其实都是在肯定基督徒得到的这个自由，与自由相对立的是什么？是奴仆，是捆绑。那我们得救前是谁的奴仆呢？就是被什么所捆绑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罪借着律法捆绑我们，使我们成为了罪的奴仆。在得到释放之前呢，律法对我们来说是仇敌，因为律法不断地提醒我，我做不到，律法不断地告诉我，我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按照律法的标准，我只能够被审判。所以呢，看到律法我就害怕它，看到律法我就想要反抗它，我就故意想要来更多的违背律法，因此我们就也更深的被这个罪恶所辖制。在这种情况下，律法它带给我们的只有是捆绑和咒诅。但是保罗他在第五章第一节这里就开始宣告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就耶稣基督他用他一生的顺服，包括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完美的遵行了上帝的律法，也代替了我们罪人献上的最完美的赎罪祭。所以今天呢，只要我们是真正的来信靠他， 就可以在耶稣所成就的那个完美的顺服上有份。上帝从此就不再纪念我的罪了，不再纪念你的罪了，而是看我们就像耶稣一样完美的遵行了律法。将来等候的也不再是惧怕，不再是审判，而是永远的福乐。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耶稣基督他已经代替你完美的遵行了律法，他已经代替你承受了你本来应当承受的那个审判和刑罚。因此律法它再也不能够捆绑你了，你已经被宣告无罪释放了。因此罪也不能够再借着律法辖制你，做你的主人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蒙召所要得到的自由。你的过去可以一笔勾销了，你不用再有良心的责备，你对过去你所做的很多事情的愧疚，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耶稣基督一生的顺服里得到和解。保罗他不断的讲，不断的来强调，因为当时加拉太教会他面临的就是这个律法主义的错误。律法主义它会让我们离开耶稣基督的恩典，从而让我们失去这个宝贵的自由。但是呢，保罗他并没有停留在这里，因为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他还有另外一个敌人，那就是反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什么是反律法主义呢？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开始，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反律法主义简单来说，它就是把这个真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律法主义者他是认为耶稣做的不够，所以我还要额外加上其他我的一些东西，加上我要去遵行律法才能够最终得救。而这个反律法主义呢，他是认为我已经彻底得救了，律法再也不能够捆绑我了，给我咒诅了，所以呢我再也不必用去遵行律法了。这两个都是非常错误的想法，但是很可惜，今很多基督徒我们就在这个两个错误的极端里面走来走去。一方面是我做得不够好，我不配得救，所以我必须得做点什么，我不能够得救，我必须要努力的来遵行律法来换来救恩，这个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啊，我现在已经完全得救了，所以我现在完全什么都不必做了，律法也完全不必遵守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反正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是不是？这个当然也是错误的。圣经怎么教导呢？保罗在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耶稣释放我们给我们自由，不是让我们放纵情欲随意犯罪，反而呢他会带来责任。他接着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所以耶稣带来的自由是为了让我们用爱心互相服侍，是为了让我们来成全律法，爱人如己这样的吩咐。第十五节呢，保罗还特别的警告加拉太教会，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如果你们没有遵行爱人如己的律法去彼此相爱，而是彼此仇恨，彼此伤害，保罗说，那恐怕你们最后都要毁灭了。怎么会这样呢？耶稣不是已经拯救我们脱离了律法的捆绑和咒诅了吗？怎么还要去遵行律法？而且不遵行最后还可能会毁灭。为什么圣经要这样教导呢？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对律法的认识。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都是在这里出错的哈。律法主义的错误是过于的高看了律法，好像只有耶稣不够，必须还要有遵行律法才能够得救。而这个反律法主义它的错误是轻看了律法，好像有了耶稣以后，现在律法什么都不是了，根本完全都不用在意了。 但是呢，保罗他很清楚，律法释放我们脱离的是不是耶稣基督？他释放我们脱离的是什么？是律法的捆绑和咒诅，而不是脱离律法本身。律法的捆绑和咒诅，它当然是不好的，但是律法本身却是好的。律法是善的，是美的，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律法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律法本身是每一个世人都需要的。那有问题的不是律法，而是我们罪人自己。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杀人犯的话，那你肯定会恨恶这个国家的律法，对不对？因为法律要来审判你，他要你偿命的，所以你会希望这个国家没有律法，没有法律。但如果你不是杀人犯呢，你也没有犯任何的罪，那你肯定希望这个国家有法律，对不对？因为这个法律它可以维持这个社会的秩序，它可以保护我们。整个国家如果没有，都没有法律，那就没有秩序，那就会完全的混乱，对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呢，同样的，上帝他给我们的律法本身它是好的，本身是好的。以前我们是完全败坏的罪人，我们只能不断的犯罪违背律法，所以我们是恨恶律法。但是呢，如今耶稣已经释放了我，他已经给了我自由，所以一切都改变了。以前我是罪的奴仆，现在我是上帝的儿女。以前呢，上帝是要审判我的，公义的圣洁的法官，但是现在呢，他是时时刻刻都看顾保护我的慈爱的天父。若非这位天父许可，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以前我是恨恶上帝，恨恶他的律法，但是现在呢，我要来渴慕上帝，渴慕他的话语，渴慕他的律法。我愿意来明白天父的心意，然后来好好的来回应他的恩典，来爱他。所以呢，以前律法它对我来说是咒诅，是审判，但是现在呢，律法它是来帮助的，它要帮助我更像上帝的儿女。以前我没有能力来遵行律法，所以我只能恨恶律法，但是现在耶稣把他的圣灵还有他复活的大能也同样的赐给了我，耶稣自己也给了我榜样，他不是来废除律法，而是要来成全律法。因此呢，真正蒙召得到自由的基督徒，每一个耶稣基督的真正的跟随者，我们都没有任何的理由和借口去放纵犯罪，反而我们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和借口不去成全律法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真自由它给我们带来的责任。但是呢，这个让律法成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过程是非常的艰难的，也是充满着一生的征战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真自由引发征战。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真自由是脱离罪恶和捆绑的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而不是任意犯罪的自由，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因此呢，我们不应该去放纵肉体的情欲，对不对？但是不应该是一回事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的去做到呢？第十六到第十八节怎么教导我们呢？这里说，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保罗他说的这个情欲并不是单指的这个性方面的罪哈。这个词原文其实在圣经里也被翻译成血气、肉体或者是身体，所以最好的理解这里是肉体的私欲或者是罪恶本性的私欲。所以接下来十九到二十一节他就很好的一个解释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 然后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些都是出于罪人本性的私欲。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开始引入了这个圣灵的角色。圣灵的引导和力量就是我们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的秘诀。如果你认为我们的救恩只是啊罪得赦免这个就够了，那其实你是只要圣子，你不愿意要圣灵。因为圣灵他的角色就是帮助我们来成圣，帮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更有上帝的儿女的样式。有了圣子的人，你必定有圣父也有圣灵。有了圣灵内住的人，圣灵他也必然要来工作，来更新改变我们。所以呢，因信耶稣而称义的人，你也必然要经历到圣灵使他成圣的这个过程。你必然会更加爱上帝的律法，也会更像上帝的儿女。但是这个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我们里面还有罪的残余。保罗他说，有肉体的情欲和圣灵来彼此相争相敌，让我们不能够活出我们所愿意的新的生命来。所以这个真自由必然带来责任，而基督徒的责任又必然要来引发这个一生的征战。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这个征战它的真实性，还有它的必然性。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没有足够的认识。这个真自由它的到来，圣灵的更新，它必然会引发与我们肉体的这个私欲的征战。没有一个真信徒可以逃避这个现实的。因此呢，当你陷入到这个罪恶私欲的挣扎里面，当你像保罗一样，你发现我所愿意做的却做不出来，不愿意行的恶我偏偏去行的时候，你首先要意识到你正在这样的一场属灵征战之中。既然是属灵的征战，那这个得胜的秘诀当然是要靠着属灵的武器，还有圣灵的能力。你可以坦然地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来向他来支取圣灵的力量。这个征战本来就是很不容易的，本来就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不去依靠圣灵的话，那我们没有任何的得胜的机会，我们没有任何的胜算啊。其次，我们要明白这个征战它的严肃性，还有它的残酷性。保罗在这里也有说，他说这些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分辨出这些出于罪人本性的私欲。你可以很容易的知道它，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分辨出来。他特别的来警告我们啊，他特别说那些顺着肉体私欲如此行事的人必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听上去好像只有那些有好行为的人才能够进天国。保罗他一直都在讲这个，讲信心，讲这个因信称义，我现在又开始来讲这个好像讲行为的呢，好像和他前面的教导自相矛盾了啊。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呢？有人说我们称义唯独靠着信心，但是如果你想要承受神的国，你还需要有好行为，这个理解对不对呢？还有人说，哎呀，这个都是讲给那些不信的人听的，只要我们信靠耶稣了，一切的罪恶都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因信称义，也因信承受神的国，即使我们得救后没有好行为，也不用有任何的害怕。这两个理解你怎么认为呢？其实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对不对？还是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偏向了律法主义，另外一个助长的是反律法主义。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这些经文呢，我们必须要明白保罗所说的这个行这样事的人，其实原文呢这里同样它是表示的是一种长期的一种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说，这种人他正常的生活模式他就是顺着肉体的私欲来行事。这种人他虽然自称是上帝的儿女，但其实呢他仍然是罪的奴仆，是情欲的奴仆，所以他结出的也都是私欲的果子来。 所以保罗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因此呢，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是随意的放纵肉体的情欲，在你的生命中，甚至你根本体会不到这个属灵的征战，那保罗的警告就是对你说的。也就是说，有属灵征战好过没有属灵征战，对不对？有这个与罪恶挣扎胜过你没有挣扎，因为你没有征战，没有挣扎，那就有问题了。那可能你走的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又大又宽的路，让你很舒服的路。这条路的结局只能是沉沦灭亡，与上帝的国无关的。所以我们要很严肃的来看待这场征战，它关系到的是我们永恒的生死存亡。那难道真基督徒就不犯这些罪了吗？当然我们也会犯，对不对？保罗所列举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可以对照，可以省察，但是这个肯定不是真基督徒的常态的模式。对真基督徒来说，好行为虽然不是我们得救的必须，但是呢，却是我们得救之后必然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结果。用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是好树必然结出好果子来。只要你凭着真信心与耶稣基督这棵真葡萄树连为一体，那你原来那个枯干的枝子，你那个枯干的生命必然要重新焕发生命。它不可能当它与这个真葡萄树连在一起之后它还是一个枯干的生命，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所以圣灵他既然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征战，他也就必然会帮助我们得胜这个征战。每一个真基督徒都可以有这样的确信，我们的生命也必然会得到这个更新改变，虽然这个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艰难的、漫长的过程。因此呢，有真自由的真基督徒，他的常态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充满责任，充满征战，充满挣扎，但是呢又顺着圣灵而行，结出的也是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真自由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与这个罪恶私欲的行为相对的就是这个圣灵的果子。第二十二到第二十三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没有律法禁止。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会背啊。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细的去讲解每一种这个圣灵的品格哈，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听过。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圣灵的九种果子，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圣灵的九种果子，我们经常大家用这样说。但是其实这里的果子它原文是一个单数，也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果子，而不是我们说的多个果子、九种果子。因此我们最好把它理解成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的九个方面啊，九个不同的层面、不同的侧面。或者即使你把它理解为多个果子，你也要明白这个果子它是一个整体，是出于圣灵的同一个恩赐，他们都是关联在一起的。你有了仁爱，你自然会有恩慈良善，你也不可能去只操练这个温柔但是没有这个忍耐和平，对不对？这些都是基督的灵内住在每一个圣徒心中后自然而然会产生的结果，是圣灵的同一个恩赐啊。放纵私欲所行的都是律法所禁止的，而顺着圣灵所结的果子，这里告诉我们说是没有律法禁止。这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律法禁止，这个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顺服圣灵的生命是成全上帝律法的生命。这样的人呢，他不但有了上帝儿女的地位，他还真实的活出了上帝儿女应该有的样式。这样的生命才是真正的自由的生命。所以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完全的脱离律法，那你就要完全的被圣灵所掌控、所主导， 让你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完全出于上帝的心意，这样的一个生命你完全不需要律法的引导，但是又完全不会违背律法的教导，你完全不需要律法去引导你，但是你又完全不会违背律法的教导。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回到天家，将来我们永远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不过呢，上帝他让我们今生在地上就开始来操练这样的一个生命，好预备我们自己将来能够承受天国的产业。我们在地上当然不会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而上帝他的要求呢，也不是说要让我们今生就来结出这个完美的果子来，虽然不能够完全的完美，但是一定要有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个应该是每一个真基督徒他的渴慕和追求。今天很多的教会所关注的，外面的很多的教会啊，关注怎么说方言，关注怎么医病赶鬼，啊，又吵又闹，专门吸引人的眼球。但是圣灵的果子却是安安静静的，由内到外的，慢慢的散发出来的。它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成的工作。保罗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些圣灵的果子，这些敬虔的品格，才是真信徒与假信徒最大的分别，而不是那些你去行一些异能啊，去行神迹，而是这些圣灵的果子。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来应用这个圣子已经成就的这个恩典，使这个圣徒不断地成为圣洁，不断地更加像这个耶稣基督他那个荣耀的样式，彰显耶稣基督他的荣耀。所以最能够彰显圣灵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而不是你去空空的去求一些异能啊、神迹啊、方言啊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是来放纵肉体的私欲，那圣灵他必然会在你的身上来结出这个敬虔的果子来。这是我们每一个真信徒都应当有的确信。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呢，保罗他在这里他没有说这个圣灵的果子他是显而易见的啊，他说这个肉体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他没有说圣灵的果子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确实呢，没有重生的人也会有爱心，对不对？有时候他们也会很温柔啊，也会有良善呢，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品格，我们人很难分辨出来。但是呢，上帝他都知道哪些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来，哪些只是人自己的行为啊。不过我们要清楚，圣灵所结的果子它有着一个根本的不同的根源。23-24节就告诉我们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什么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呢？什么是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呢？就是那些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的人，就是那些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破碎的身体，还有他流出的宝血而重生得救的人。这些人已经紧密地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了，所以他们自己的肉体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就是也就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就不再被肉体的私欲所辖制，而做成这个工作的就是圣灵。这圣灵也是基督的灵，他不断地用基督的肉、基督的血来供养我们，使我们不断的更深的认识基督的恩典。他的身体是为我破碎，他的宝血是为我流出，而每一次的圣餐都是出于这个的缘故。每天如果你都能够被这样的福音的恩典来滋养的人，那你是有福的。有在这样的福音的恩典中，圣灵他就会不断的更多的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原来的罪恶、污秽、放纵私欲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失去力量， 因为你更多的被基督的血肉，被基督的恩典所浇灌，所滋养，圣灵的果子它也会自然而然的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成就出来。这个绝对不是靠着我们人自己的力量，乃是我们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他美好的工作。我们也需要不断的为此献上感恩，献上赞美，献上祷告，让我们大家都能够靠着这个圣灵得生，靠着圣灵来征战，忍耐着结果子，直到我们最后见主面的时候。阿们。我们再次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我们这样一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圣父上帝，你在永恒之中就拣选预定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圣子上帝，你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按照圣父所喜悦的来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样大的救恩。圣灵上帝也同样将这样的救恩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人具体的生命中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不断地被陶造，被塑造成耶稣基督的样式，塑造成天父上帝的样式，是吧？回到我们起初被造的这个形象和样式。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一位成就这样美好救恩的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吧？我们在此时此刻，我们也再次向你呼求，主啊，我们需要你，求主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不要停止，主啊，我们已经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领受了那样的真自由，主啊，我们也愿意用这样的真自由来服侍你，主啊，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不断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献上，主啊，在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怎样把我们的肉体，把我们的身上各样的能力用来去犯罪，去抵挡你，去行恶，主啊，现在让我们竭尽全力的把你所赐的各样的恩赐用来服侍你，主啊，让我们真的将你所赐的美好的律法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真的有机会品尝到那不被律法引导却完全行出律法的那样一个完全的自由的生命，是吧？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生命也要等到我们回到天家，我们与你见面的时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是吧？我们就求助你，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继续不断的奔跑征战，是吧？继续不断的来结出果子，来荣耀主你的圣名，主啊，求主你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赦免饶恕我们一切的亏欠，一切的软弱，感谢你我们的救主，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回应我们所听到的信息，我们一同来唱诗篇颂扬四十八篇，诗篇颂扬的第63篇-2，同时我们以奉献来回应敬拜我们的神。